们一起翻到马可福音书第八章第27到35节，这就是今天娄牧师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正道的题目是舍己背十字架。我们翻到了，我们再读一遍，我们一起读一遍马可福音书第八章第27到35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起读一遍。好，第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诫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边，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晚安。今天晚上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并不是因为当日主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虽然门徒陪着他，但是门徒们肉体软弱，虽然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没有办法警醒片刻陪着主。再过不久，主耶稣就被罗马的兵丁、被守殿官的这些兵丁带了走，他孤孤单单一个人面对几次的审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因为主孤单，我们聚集在一起，好像在心灵上面我们来陪伴他，不是。主耶稣今天晚上被卖、被捉拿、被审判，第二天被带到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背着十字架往前走。原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资格，谁有资格能够陪着主背着十字架呢？其实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本性来讲，也没有人要背十字架，也没有人愿意背着十字架走。如果我们了解背十字架它的原来的含义，那更是吓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要背着十字架来走这一条路，更遑论要陪着主来走。在当时代的门徒们，他们听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上在他们的脑海里面，马上好像在他们的眼前就浮现起他们所见过，他们所甚至可以说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罗马这个十字架的酷刑原来不是罗马人自己发明出来，罗马人使用，但是并不是是罗马的他们自己的传统的产物。当他们征服北非那个腓尼基的地方，他们就把腓尼基的这个酷刑呢，把它借用过来，而且 专专用在非罗马公民身上，特别是奴隶，特别是战俘，特别是逃兵这一类的人，他们用在这上面。那据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文献，在那个时代啊，死刑带着要背这个囚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赴刑场，被钉在十字架，这样的事情是比比皆是，差不多在罗马境内各处都有，也包括在巴勒斯坦地。所以我们按照古代的文献历史上面的一些记录，门徒们住在那边的居民都很熟悉，一听到一提到背十字架，那所想到的马上没有别的，第二个想法，没有第二个能够联想起来，它的含义只有一个，就是那是一个死刑犯，那是他自己背着这个刑具要赴刑场，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讲就是死了，要死了，将要死的人了，将要面对这个死刑。所以这个事情呢，原先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愿意来背十字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与主一同来背十字架。按照圣经里面的故事的记录，让我们知道只有那时候只有一位，那是临时被抓夫，这个西门古利奈人被抓夫过来，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实在背不起他的这个十字架，就由他来负责带着背到哥哥他去。历史上面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再以现今的身份来思考，我们所得出来的真正的意义完全不同。这里面所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里面所给我们的意义变成一个莫大的荣耀，一个莫大的权柄，一个莫大的特权，是主邀请我们，主呼吁我们，主向门徒们所发出来，可以说是一个邀请，一个呼吁，一个挑战，一个命令，要跟从我吗？要称为主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跟从者吗？是主的门徒吗？那你就应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事实上我把福音书里面另外两卷，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把它选出来，我们用在起印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读了一遍。圣经上面所提到的还不止这些，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三段经文互相参照，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完整里面的一个信息。这里面我想我们要好好我们来思考，到底现在对一个属主名下的门徒们，对每一位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来思考背十字架，舍己背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读了这话甚难，主，我们自己心里面只能够在主的面前向主来等候，向主来敞开，因为我们知道按着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愿意，也没有这个资格能够背十字架走这段路。恩主，你如今在当日教训门徒，要门徒们来跟从你的人舍己背十字架，也向着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也向着我们，主，你讲出这一段话来，愿你能够解明这一段话里面的信息，也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让我们能够存记在心里面，常常来默想，常常来体会你当日所讲的这段话里面的真意，这一段话里面你的命令，也让我们能够真正把握，真正看到主你的邀请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特权， 带给我们的荣耀。愿主你施恩眷顾，带领这个聚会。我们将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段话？事实上我们单单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能够整理出有很多我们原先就知道，原先就熟悉的里面的一些教训，一些信息。盼望我们也用这一个机会，我们再一次我们来复习，再一次我们来提醒。你看主耶稣到世上来只有短短那33年半的时间，我们大略上最后福音书里面所记录的就是那最后的3年半的时间。那这整个最后的这一段，也就是他出来公开来传道，来服侍，来传天国的福音，来写明他到世上来真正的目的，真正的工作的重心。就是那3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大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阶段。而这3个阶段呢，其实用2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做一个分隔的分水岭。那原先开始主带领着门徒传天国的福音，要百姓们悔改，也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行神迹，但是他始终没有很直接的来启示他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很清楚的告诉门徒们他如何要成就他到世上来那真正的目的，真正他工作的中心点。那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此他教训门徒。从这个时候开始，头一次耶稣基督提到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在长老、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下受许多的苦，而且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面，3日后复活。那这里面所提到的呢，就是主耶稣头一次开始很明白的告诉门徒们。那么这是一个分水岭，前面的事工，前面的侍奉到了这个地方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一段话其实很重要，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我们来认识主耶稣的生平，认识主耶稣他在世上的工作的里面的过程的中心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另外一个是在什么时候呢？另外一个，这边是先预告，这边是用口告诉门徒，讲出来说要到耶路撒冷去。十字架的这个 ministry， 十字架的这真正的核心已经浮现出来了。那么第二个分水岭，再把他后面他整个的在世上工作把它分出另外一个阶段，是他实际的行动开始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翻到同样是马可福音，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10章，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0章，从第32节到34节。你看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34节，这是另外一次主耶稣提到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这一次呢是配合的行动，实实际际的面对着耶路撒冷而去。来，我们来看第10章32、33、34这3句话。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这他们是指着主耶稣和门徒们一行人，他们一行人开始面向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对门徒们来讲是很诧异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是一个敌视，一个仇视耶稣的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危机，有许许多多的陷阱， 要等着耶稣的。按道理讲，他们按着常情来讲，可以在任何地方他们逗留，在任何地方来宣扬福音，但是唯一一个地方要避免去的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呢，这里提到耶稣在前头走，所以门徒们就很稀奇。这里面的门徒啊，他提到门徒们就稀奇，跟从的人就惧怕。那这里面描写的，我相信非入木三分，非常他的刻画的是非常传神。门徒们很稀奇，很诧异，跟从的人很心惊胆战。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地方不应该去，那个地方是虎口，为什么你偏向虎山行呢？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呢？那这里面你看到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这两段话就把主耶稣在最后最后出来侍奉，出来传道的那三年半的时间，就分隔成三个阶段。而这个分隔的地方，你可以看出来，第一次是先告诉出来，预告让门徒们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有一个了解。那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分水岭，就是进入从第二阶段进到第三阶段呢，是直接以行动来表明他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虽然门徒们还在那个时刻还不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明白，还不能够完完全全真正抓住，那我们现在我们盼望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信徒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主的教导，主的吩咐，我们能够稍微的明白，稍微深入能够来了解。那你可以看这里面主耶稣他讲这一段话，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他在世上的工作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讲这段话呢？是在他自己的身份透过彼得的口宣告出来，奠定了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一个信仰的宣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被宣讲出来之后，他开始提到了他到世上来那真正最重要的核心。他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为的是要呼召罪人来悔改，为的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为的是要把生命给我们。那么我们要问，怎么样他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真正他来的目的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所读的从前面三卷福音书里面取出来，可能我们会感觉到诧异，为什么约翰福音，在约翰在他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没有像前面三卷福音书提到这个事情呢？那里面他告诉我们，是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他吸引万人来归从他的时刻，所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所以主如何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如何能够呼召罪人来悔改呢？又如何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把生命赐给我们，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呢？就是被举起来，换句话讲，就是指着他自己要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命，为我们做赎价，把我们吸引归向他，这是人所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那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出来，主耶稣为什么讲这段话，因为在可能他也感受得到门徒们跟从他 还没有真正抓到那跟从他的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用意，真正的动机，真正在属灵这个层面他们的认识，可能还没有到家，还没有真正抓到那个中心点。所以他在这个时刻是一个危机性的一个关键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刻他讲出来，因为他的身份被宣告出来了，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信仰，成为教会要被建立起来的一个根基。所以他在这个时刻他一定要让门徒们也能够明白，那你真正跟从我是什么含义，你真正跟从耶稣基督，你的动机是如何，你的目的是如何，你在你认知的这个属灵的层面到底到什么地步。所以他在这个时刻他要讲出来。那么你来看耶稣基督讲出来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讲说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必须受苦，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章马可福音里面讲得更清楚啊，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弃绝他，并且被杀到这样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刻这是主所讲的，那门徒们所听所感受的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当时在场，我们也个个都很诧异，我们才好像感受到彼得所宣讲出来的这个信仰的告白，我们都听到主对彼得所讲的那一段话，说你是彼得，不是属血肉的人告诉你的，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而且这时候提到了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而且有权柄，有权柄，有使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怎么耶稣基督突然讲出这一段话来？所以这一段就让许许多多的人听没有办法听明白。我们也很能够体会为什么彼得心直口快，马上他能够讲出来说，哎呀，万万不可，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同感，怎么可能呢？才刚刚我们好像通过了一关考试，大家都欢欢喜喜，大家都感受到欲有容焉呢。这个彼得一个人做代表，把信仰的宣告讲出来之后，主所讲出来的那一段话，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都听闻到了。为什么突然一转讲到了是要受许多的苦，要被弃绝，要被杀呢？所以彼得就很直爽的他讲，他讲说万万不能临到你。那耶稣基督怎么样讲？表示说我们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真正的属灵的阶段跟过程。怎么讲？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对门徒们所讲，他所查经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把圣经上面指着他所说的都讲解明白，要让门徒们真真实实的能够奠定其认识基督必须受苦难，而后才进入他的荣耀里。这原先也就是先知们所领受的信息。你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第九第十我们曾经读过，先知们详细的查考什么呢？就是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所预告所感动他们，所以他们知道基督必须要经过苦难而后进入他的荣耀，是什么样的时刻，是怎样的时刻。他们也知道他们所传讲的这些信息不是为了他们，不是为了他们那个世代，而是为了以后的世代，是不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大家回去翻开来看你就知道了，那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过程，是经过苦难而后才进入他的荣耀。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主耶稣复活之后马上教导门徒，开门徒们的心窍，所查考的重点就在这里。那这里面表示一般属血肉的人很难明白这里面的属灵的要领。这里面主耶稣，事实上我们后面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我略过了最后那几节，而那几节经文呢，就隐约已经隐含着是受苦，经过苦难，经过考验，而后进入到荣耀里的那个阶段。这也难怪彼得他马上他能够他反映出来是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因为我们所想到的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所讲的是上帝的受膏者，当然是进入荣耀，当然是掌王权，当然是要复兴以色列的国度，当然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不堪的境况里面呢？所以他很自然讲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的重点摆在主耶稣所讲的那一段话里面。主耶稣他讲什么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里面就是我刚刚我所讲的那一段话，现在有主亲自的邀请，有主他的呼吁，有主他自己的吩咐，有主他的一个命令，要我们明白跟从主的真正的意思。什么人有资格跟从主呢？并不是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我们就得着那个资格，不是这个资格，他给我们这个资格，他邀请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要舍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这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来明白舍己的这个含义。舍己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能够明白的。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唐牧师他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曾经讲过，他小的时候啊，他就读到这里面讲说要舍己，要舍己，所以他就问他的主日学老师啊，一个主日学一个他的主日学老师，被他一问说这个舍己要舍到哪里去，舍到哪里去，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拿去喂狗喂鸡啊，喂这个猪，不是。那老师也被他问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唐牧师他自己讲，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啊，等到他好好思考，他发现他明白过来，这个舍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把我们的己归在主 的主权里面，把我们的己归入到主的这个大己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己，都是小小小的小我，要把我们这个舍下，要归入顺从来跟从，就是这个意思。舍己的含义，原来的意思就是舍命。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讲过，耶稣基督要舍自己啊，做多人的赎价，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原来的意思，舍己就是这个意思。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他自己提到他的一种发自他内心的一种颂赞感恩的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不对？在第二章二十节那边，他提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舍己原来的含义就是这个含义，主为我们舍己，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其他的人来舍己的。舍己就显出那个人的伟大，那个人的爱的博爱，那个人的爱的专精。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吩咐我们要舍己的？有，主耶稣这边提到了，约翰他也提到，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那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说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爱，我们怎么样来了解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换句话讲，舍己把爱表达出来， 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的爱？我们怎么样认识基督的爱？因为他为我们舍己。所以约翰在那边他也提到，他说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己，为弟兄们舍己，我们应当为弟兄们舍己。那这个意思表示不是说我们把命给倾倒了，那里面包含了这个含义。但是他真正最主要，我们怎么样来应用那一段经文呢？我们怎么样来遵照那段经文来行呢？是，这是这里面所讲到的，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放下来，不要动什么事情，动不动都要争取自己的权益，都要以我的意思为主，那这个就不是舍己了。如果处处都要以自己的意思为主，处处都要以自我做中心，那不是舍己。那这边约翰里面提到，我们要为弟兄舍己，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十七、十八那几节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所以舍己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主权放下来，要应当让我们自己来服在主的主权底下，而不是处处把自己摆在前面，处处把自己摆在宝座上面。与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一样，这是同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就他自己定了这个榜样，他自己做了这个榜样，要我们也来效法他。那事实上舍己啊，给了我们对前面的一句话有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前面那句话是什么呢？前面那句话是主耶稣责备彼得的话，当着众人责备彼得说，你体贴自己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的意思。换句话讲，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对照的一个例子，舍己跟体贴，不体贴，不体贴神的意思，就是表示说你体贴人的意思，就是表示说你不舍己。你舍己的话，你会知道你要来体贴上帝的意思。这个体贴的意思，我们华文翻译的很好，叫体贴。你靠过去，那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你才真正能够明白。有的时候我们领会还不够啊，要体会。那表示说你真正实际去做了，你不但只是知识层面、理解层面说，哦，我懂了，我明白了，但是你实际来做呢，可能你眼高手低，做不来，做不巧，那一定要实际去做了，你才真正说你明白了、会了、体会。这里面也是一样，体贴，到底体贴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的心呢，把你的思念呢，摆在那个上面。体贴上帝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心摆在上帝的意思上面。圣经里面有过这样的话，在罗马书保罗用了啊，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换句话讲 ，set your mind on the Holy Spirit， 把你的心思摆在他的身上。那有没有另外的地方？有，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思念。就是思念，保罗在另外一卷书信里面，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他说我们呢，若是与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复活了，那我们的生命就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上了，藏在父上帝那边。那这样的话怎么样呢？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顾啊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应当什么呢？我们应当思念天上的事。那个地方同样一个字眼，是体贴天上的事，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意念呢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里面讲要体贴上帝的意思，一个能够知道体贴上帝的意思的人，就是一个懂得舍己的人。所以一个是正面，一个是 positive 的，一个是正面口吻所做的这个叙述，一个是用否定反面的那个词汇来表达。舍己就是体贴 上帝的意思，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的主权的意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好，就是体贴上帝的意思，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我们要去舍己，我们要舍己。那你说我们舍己，我们怎么舍？所以底下他就告诉我们你怎么舍。他要我们像主一样，主要我们像他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刚刚提到了，对门徒们来讲，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读了隔一层，除非我们了解那个当时代的背景，除非我们了解这个背自己的十字架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含义。门徒们一听他们就知道，门徒们一听很可能脑海里面就浮现出那种场景。我们现在是我们不会见到过这样的情形。我们读那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啊，那个死刑犯要去到法场去砍头啊，也是什么游街示众的，这个五花大绑，后面还插个板子啊，要压着游街示众，也做一种啊，当做一个反面的教材来警惕，来警告那些所谓的为非作歹啊，心存歹念的人啊，你们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啊。所以当时在古代的时代啊，那游街示众，很多人要大家要挤在法场边去看热闹去的。所以如果我们提到那个事情，对古代的人来讲，他们脑海里面马上浮现出来。对门徒们来讲，他们听到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们马上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只是我们现在呢，不讲解一番，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里面所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赴刑场，就是要被钉死。这个就是舍命舍己的最好的注解了。舍己到一个地步，就是知道说自己要与主一同去死，要与主一同去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背十字架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形象的含义，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舍己，把自己给舍了，把自己的命也舍了，与主一样，在他的死上面有份。那你说这里面那还得了了？我把命给舍了，那我把命给舍了，那我们就没有了。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意思给放下来呢？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权柄，而不是处处只强调自己的权柄，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权力给放下来？那这里面所提到的实在是太难，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怎么做得到？真是太难。那这里面事实上底下主耶稣所讲到的，好像又给我们给前面的这段话给了一个注解。他这里面讲什么呢？救自己生命，就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必救了生命。那这里面这一段话，的的确确我们单单从字面上面来讲啊，感觉到是什么？是自我矛盾冲突的。怎么叫救自己生命的，就上了生命？要为福音为主的缘故上吊生命的，舍了生命的，就得了生命啊。那这里面感觉上呢，是一个字面上面的一个自我矛盾，不太容易能够来明白。事实上这里面呢，他其实他就好像在对前面背十字架来跟从他做一个注脚，告诉我们主背自己的十字架为我们死，他身上有复活的大能，他的生命不被死亡拘禁，他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一方面有舍命做赎价，一方面有复活生命的大能的彰显，那要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在他的死上面来效法他，在他的死上面有份，我们也一样在他复活的生命上面有份。虽然这里面没有那么明显的看出来，但是这里面很直接，从在新约里的门徒们明白 救恩，明白主所成就的救恩的人，我们是经过了事后我们再来看再来理解，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晓得主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这是一个会朽坏掉的生命，但是我们会得着的一个是荣耀的生命，是不朽坏的生命。这是一个属血肉的生命，我们要得一个属天属灵的生命。这是一个软弱的生命，但是我们要得一个刚强的生命。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后面所提到的，原先的是羞辱，原先的是出于土的，是属血肉的，但是之后的是荣耀的，之后的是属天的，之后的是属灵的。一个是软弱，一个是刚强，完全不同的。所以这里面所提到的要舍要得，那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这个生命。还有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我们就用我们平常所习惯常用的一个词汇表达出来，就是舍得的意思。舍得，你说舍不舍得？不舍得。哎呀，这个东西太宝贝了，我应该留给我自己用啊！你看那个这个陈水扁、吴淑珍他们呢，贪了那么多的钱，他们还舍不舍得？不舍得，还要更多。这平生只恨聚无多，就是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啊！所以有人取笑，就像医美带的鞋柜啊，里面永远少一双皮鞋啊。有人取笑说啊，你如果太贪爱世界的话，那很可能就好像你的衣柜里面永远少一套衣服，少一套礼服，少一套大衣，少一套什么啊，就像医美带的那个鞋柜里面永远少一双鞋子，所以它累积起来有3000双啊，那么多的鞋子在那边。人舍不舍得？不舍，没办法舍得的。好东西，宝贝东西，自己所喜爱，当然要留给自己，传到自己的后人去。但是这里面我们平常所用的这个词汇舍得，舍得就是你舍了你就得，你舍了才得。这个词汇很有意思的，带有很浓厚的反合的意味在里面。我们用这个两个字，我们摆在这一节里面就比较容易明白了。你要舍，你把你这个命给舍了，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你把你的命舍了，你把你的权力放下来了，你就得了，你就得了那属主的生命，你就得了那不会朽坏的生命，你就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含义。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跟从主。主的门徒如果不跟从主，哪有资格称为主的门徒呢？但是对当时代的门徒们来讲啊，跟从他，跟从主很实实在在。为什么？因为他是 tangible 的，他就在你的面前，也可以摸得到，你也看得到，你也听得到，看得见，就在他旁边。所以谈起跟从主，哇，那很具体。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怎么样来跟从主啊？不容易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想怎么样叫做跟从主呢？怎么样我们叫跟从主？主又不在我们眼前，主又不在我们的身边，要摸摸不着，我们喊他他好像不应，那怎么样来跟从主呢？所以这里面就我们要更进一步，我们来明白这里面呢，它一个含义要告诉我们，回到前面那彼得所做的信仰的宣告，我们是不是认定他是基督？是不是认定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不是知道他来是要呼召来寻找来拯救世上的人？是不是我们真正有确据把握他舍命做我的赎价？是不是我们真正明白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里面呢，这个信仰的韧性，我们如果真正确实抓住，成为我们整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那你能够比较能够有具体，比较能够有把握的，你知道你在跟从我们的主，跟从主。 保罗他自己有这么样一个经历。保罗的经历很特别，他提到说啊，他说好像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以至于呢基督的活呢，基督的生命呢，就在我们，他的身就在我们身上也显露出来，也发动起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保罗他所提到的那么一个很特别，也是带有浓厚的反合意味的一个经历。而这个呢，就可以作为背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一个写照，一个对照啊，怎么样舍了生命能够得着生命，怎么样背十字架好像死与主一样一起赴这个刑场，但是呢基督的身，耶稣基督的身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我们来看第十节，它里面提到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好像同时啊，好像就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表露出来。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很浓厚具有反合意味的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真实的经历，生命的经历。这里面所要讲的，我相信呢就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进一步来明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要来跟从主的那个真实的含义。在这个时刻，盼望这一段话能够再一次让我们被提醒，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属主的门徒，应当舍己背十字架。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人能够真正归主享安息，在主里面得着生命平安。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在这个时刻我们如今一同聚集，为的是我们来思念我们的主，为的是我们来纪念主。主，我们原按着我们自己的本性是没有人愿意走这条路，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能够来效法我们的主，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但如今因着主你自己的救赎，你把我们挽回，把我们买赎回来，来特特的归于你，专专的属于你，能够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恩主，你也吩咐我们，就应当来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要跟从主。愿主你自己那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发动，能够带领我们来向着罪来死，向着主来活，教导我们，我们来学习，来效法主，为主来舍己，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舍己，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爱也能够彰显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接下来有圣餐聚会。